邪见是五见之一啊，是不是？那谁能够告诉我什么是五见？来讲大声一点，这位迟到的大菩萨，很好，来，是什么见？五见代表什么？身见、边见，非常好。还有呢？第三个就是邪见。第三个就是邪见。第四个是什么？见取见，然后借镜取见，对，非常好。那谁能够告诉我什么叫做邪见？名词都会背，结果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哦。啊，那是不会塞进了哈。好，邪见的意思就是波无因果，认为没有因果，这就是邪见。身见是代表什么？认为身，认为我是实有的，实在有我，但是事实上佛教非常强调无我论。在下次跟下一次这两堂课我都会提到无我论。好，那边见是什么？谁知道？断见跟常见，认为说一切都是恒常的，不会有无常的现象产生，这就叫做边界，是不是？好，见取见呢？邪见刚刚解释过了，第四个见取见是什么意思？那么多人都知道五见是什么，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还给老师了，谢谢。好好，所以见取见就是把刚刚的身见、边见还有邪见认为是正确的，是实在存有的，这个叫做见取见。你看到它，你取了，然后认为它是存在的。借镜取见呢，就是有没有人知道借镜取见？就是把错误的戒律，把它认为那是实用的，比如说拜火可以上天堂，类似这样子。有的人说拜牛可以上天堂，这都是属于借镜取见之一啊。好，所以如果深入缘起看各种不同的现象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本性是空的，那些刚刚讲的那个五见都是错误的观念。大日经讲缘起甚深难可见，为什么会说缘起甚深？缘起不是每一个现象都是缘起，那很容易看得到啊，为什么要说甚深？谁知道？诶，我今天有讲真答诶，待会我有非常非常好的礼物要送给各位。五色旅来自于哪一部经典？来自于哪一部经典？药师经，非常好。五色旅啊，是药师经里头提到五色旅来自于五方佛菩萨的加持。五色彩，对，旅的意思就是线嘛。那你可以把它撕，哎，对，是，你可以把它做成各种不同的东西。那这个五色，这个就是五色旅啊。那就像这样子啊，我就是要来送给啊，有抢答的，还有待会哦，待会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是分组的哦，哈。然后那第一名的那一组，每一位都有哈。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游戏？那不只是一个游戏，它有很深的意涵。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他来听课，他都听一堆的理论，可是他日常生活他用不上去。我费了非常多的苦心，就想怎么样能够让同学们能够在日常生活用得上去。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课堂上让你们做一下游戏，你就知道哦，原来我日常生活也可以这样子做哈。所以我的旅社旅待会我要送一位给这一位大菩萨，还有这一位大菩萨哈。好，那我还会继续问，您就继续答哦哈，继续要抢答。缘起甚深难可见，这一个大日经讲得很好。那请您告诉我，为什么缘起不是都看得到，为什么甚深呢？有谁能够解释得出来？解释错了我不会打人啦哈，所以没关系哈，解释对了就有五色旅哦哈。好，那没人抢答，那我自己抢答好了。甚深的意思就是讲到它是从我们上个礼拜有讲缘起，接下来要跟马上跟一个什么性空， 这个圣身指的是性空的那个部分，他的本性从本性出来，可是本性自己有那一个能力，但是他也要等众缘来汇合啊，是不是？好，所以为什么说缘起圣身难可见，讲的是他的性空的部分。居舍论，居舍论是哪一个大菩萨写的？有没有人知道？居舍论是小乘的经典，哪一位大菩萨？世亲菩萨，非常好，我待会也给您一个五色旅，待会你们下完课的时候要来找我哈。好，世亲菩萨做的俱舍论非常好，这很少人知道啊。好，他说诸之因缘就是像十二因缘，说明缘起，故此为缘能起其果故，有因就能够起果啊。接下来还有一部经，这一部经也很重要，中论书。中论书跟中论有没有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书就是书啊，是，那谁著的呢？书就是注解，谁？中论是谁做的？不知道，龙树菩萨。中论书呢？吉藏，隋朝的吉藏啊。吉是吉祥的吉，西藏的藏啊、哦。他讲说这一句话很重要，你看有色字又出来了。缘起者体性可起，我讲很重要，你一定要注意听哦，哈、哦，不要忙着抄，抄了到时候都没有听到就可惜了。缘起者体性可起，这个是讲他的性空，他的本性可以起，可是呢，他虽然有那个性可以起，我们上次讲。那个体相用的时候，相就是一种作用力嘛，是一种性，对不对？空的特性，性就是一种能力嘛，对不对？所以体性也是一种能力，它也可以起，但是它一定要等到众缘和合，它才会起来。它本身会不会起来？不会的。这一句话特别重要，你看到我用红色啊、哦，好 ，C-beta 就是那个电子。大藏经里头讲到好几个经典，缘起圣道经讲什么？六处如何缘六尘生六世，所以六处加六尘，再加六世又叫做什么？十八界，非常好，我待会也给您一个五色旅。然后，好，六处加六尘叫什么？叫什么？十二处，对，很好，待会给您一个。好，那什么叫三科？考你们。运，答对一部分，完整。十二处，十八界，然后呢？几运？对，所以三科是五运，十二处，十八界。好，十二因缘的运作来自于哪一部经？很多人都知道十二因缘，不知道经典出处，这也不可以的。要知道经典出处，贝多树下思维十二因缘经啊、哦，来讲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十二因缘，分别缘起出圣法门经，有听过这一部经的请举手。对，这一部经很少人知道，但是它很重要，是玄奘翻译的哦。他讲十二因缘里头有分别缘起的十一种殊胜的事故，这个我留待等一下讲哦。好，缘起的定义，我刚刚讲了缘起的简单的定义，说是众缘和合，可是我心目中认为缘起最好的定义是来自于杂阿含经卷十二里头讲的，如来离于两边，这个两边是空有两边，断常两边，离于这个两边，说于中道，所以缘起是吻合中道的。他说持有故不已有，因为这边有因缘，那边就会生果嘛，对不对？因此他说此生这边种下一个因，那边就生一个果，因此无明就会生，最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都是其实都是由哪里生出来？从无明生出来。然后他说缘起也是此无故彼无，这个缘灭掉以后，那个果自然就灭了。所以如果无明灭的话，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自然就灭。我认为这是最重要一个定义，提供给您做参考。好，缘起法的论证， 这个也很重要。中论刚刚讲是谁做的？龙树菩萨，对，龙树菩萨做中论，他里头就讲了四门不生气。四门不生气的意思是讲什么？他说诸法不自己生，就是说不会无缘无故冒出来一颗橘子，不会，一定是有人去种那个因嘛。不由他生的意思是说不会种橘子生出来是苹果，这个叫做不由他生。不共生就是不自生，不由他生，结合起来叫做不共生，不可能自己生，也不可能由他生，这样子叫做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说不会没有原因而生，所以他说无生并不是说不会生起，而是说他不会自己生起。这整个结论是无法诸法无生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众因缘是相互依存的，就是说每一个因跟每一个缘有相互依存的这个关系，没有办法自己突然冒出来。就像我们今天来上课，没有老师这个课开得了吗？没有同学这个课开得了吗？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不，整个因缘缘起法都在强调因缘的众缘和合，还有相互依存。好，这个就是在讲相互依存的意思。好，所以他非本体论，我不是讲说性空是本体吗？那可是为什么又讲非本体论？因为他这个本体也是空性的，所以他并不是另外再去建立一个实体，或像基督宗教讲，哦，宇宙是上帝创造，由上帝来创造，这个叫做天启权威。我们的缘起法，佛教的缘起法不讲天启权威的，所以它也不是本体论，就是说它没有另外再设一个实在的本体，不是。缘起性空那个本体，那个本质是空性的。所以结论是什么？诸法生灭的法则是缘起法，每一个你看到的生生灭灭的现象都是缘起所生起的。缘起法的特色是什么？彼此相互依存。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因为我刚刚电脑快要宕机了，所以那个字全都嘎在一起。现在重新开启以后，你看一切 OK 了齁。好，这就是因缘。好，相互依存，四门不生，刚刚讲的四门不生。因与缘是相互依存，有没有？我刚刚特别强调是互为因果的啊，你我也是互为因果嘛，对不对？我讲得好是因为您给我很多的鼓励啊，是不是？自性空是讲到它的本体也是空的，它连本体都是空的，所以他说无生是说，所谓无生的意思是说他不会看到有一个永恒存在那边的终极实在，自性本身也是空的，只看到的是各个因缘条件的聚散而已，所以它不是本体论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因为它连本体都空掉了。因此这样我们还要在乎什么呢？对不对？把我们切碎了，到最后这个量子力学发现说，诶，把整个物质切到最后的那个微中子打开来看，里头是空的哦。好，落实中道，缘起法的特色，落实中道，有此有故彼有，这边种因就会结一个果，这个因灭了，此无故彼无，就是这边灭，这边因灭了，那果也灭了，自性空于无生，这个刚刚解释过了哈。好，这个十二因缘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好，这个十二因缘就可以来解释刚刚的我说玄奘的那一部经非常重要的，叫做什么？分别缘起，然后呢，出圣法门经，他就讲从无名呢开始，因为因缘的关系呢，就缘所缘殊胜。他说所缘殊胜，所以行才会出现。行呢？因为形象，形象是这个形，象是照相的相，形象殊胜，所以就缘事。事呢，因为怎么样会缘名色？有谁会知道？是因为因缘殊胜， 所以圆了名色，名色因为等起而圆六入等，就是他们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叫等起，等是等于的等，起是起来的起。名色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这是精神状态，这个是物质，加起来才会有六个器官出现嘛，所以叫做等起殊胜，所以圆六入。六入呢因为转意，因为六入本来是在妈妈肚子里头，处是已经生出到离开子宫了，所以叫做转意，转变了，转意是填供那个意，就是相意的意，转意来接触。所以他说转意殊胜，然后请您注意听哦，处到受的时候，他说邪行殊胜，邪恶的邪，行行是那个这个行，恶行的行，邪行，连邪行他都认为是殊胜的，所以你才会有受。然后呢有了感受以后，你就开始又起了另外一个爱，是因为你看到相状，长相，相就是照相的相，状是形状的相，状相状殊胜，所以开始有爱。有爱了以后，作业，你的造业殊胜，开始有取。然后你作业殊胜以后，障碍才会有，才会缘有。障碍他也认为是殊胜，注意听哦。然后呢，有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开始要投胎，就随着束缚，所以叫做随缚殊胜而产生下一世的生，然后呢开始对峙老死，叫做对峙殊胜。每一种玄奘都认为都是殊胜的，这个是等一下的考题。我当然不会再这样子出啦，因为我出的考题都很活，不会叫你背十一殊胜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我的考题从来不会是那样子的呆板的，而且那么容易的。我的考题是要你听完整堂课以后，消化了以后，有你自己的想法哈。生命教育的四大目的就是先认识生命。我们讲过去很多同学迟到，他没有听到哈。就是说生命教育为什么要改革，第一个，过去的生命教育，过去的教育有没有教导学生认识生命？没有。然后有没有教导学生认识欣赏生命，尊重生命？没有。所以有没有教导学生珍惜生命？有。对，以前只是用嘴巴说，说在公民教育，说在两性教育，说在生活教育，其他的他都没有讲，因此学生照样去自杀啊。那现在生命教育的四大目的就是这样子。好，整个缘起的生命教育的架构已经很明显的出来了。他说是以缘起法为理论根本，然后呢我们刚刚凝聚感有三个力量，一个是理解能力，一个是意义感，一个是处理能力，把它当作整个缘起生命教育的架的轮廓，有没有？这个还记得吗？好，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三个，把它当作缘起生命教育的架的轮廓。好，然后呢缘起生命教育是以生命教育的四大目的为目的，哪四大目的？生命教育的四大目的，来，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对，缘起的生命。所以我现在把缘起跟生命教育结合起来了哦。简单的说，如果我把凝聚感跟生命教育的四大目的对照起来看的话，就是用理解能力，用凝聚感的理解能力来认识生命，用凝聚感的意义感，意义感就是探究生命的真谛，去欣赏生命，尊重生命，用凝聚感里头的处理能力来珍惜生命。好，很清楚的，我们的大纲也出来了。缘起生命教育的大纲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认识生命，意义感，处理生命。好，接下来认识生命要怎么认识？看到生命的缘起，你就知道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有没有？没有。因为每一个我其实是各种不同的因缘 结合而已，所以才叫做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嘛，老师非老师，是名老师。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啊，你看到了每一个我其实都是幻象，也因为这样子有无限的可能。因为老师除了在这边授课以外，老师走在路上又是行人啊，老师开车又是司机啊，是不是？所以老师有无限的可能。请您欣赏一段影片，这个影片这是一对夫妻，刚刚那位男士他在介绍他的太太，他的太太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们非常的恩爱，这是他们结婚的时候的婚纱照片，非常照漂亮，很抱歉有点模糊哦。你看到他都用脚做家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双臂，所以意淫您不用担心。我们看到非常多有障碍，有身心障碍的人，他是完全超越我们健康的肢体的人。你看他做每一件事情那样子的完美，他用脚帮他的小朋友换尿布，还会帮他梳头，都是用脚哦。好，然后你看我们健康的人嫌帮小朋友换尿布又是屎又是尿嫌臭，对不对？可是这个超级妈妈她的心是最美的，她虽然是残障，但是呢你看她照顾她的小朋友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她简直比我们做的更完美啊，是不是？好，然后你看她抱起她的小朋友是用双脚抱起来，她也可以开车，你看到他可以开车，他甚至于还可以去买一杯可乐来喝啊，你看看他的可乐好端来了，你看那样子的自在，那样子的优雅，然后他做每一个家事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是不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要相形惭愧啊，我们自己手脚是那样子的。好，你看他可以到家乐福去购物哦。好，他也可以打电脑哦。好，你看他的脚趾甲还擦着漂亮的指甲油哦。好，所以他继续照顾他的 baby， 他也可以去健身房做运动哦。哦，他抱他的小朋友，他的 baby 是这样子抱起来的。我们起先都想说，他要怎么来抱他的小朋友？原来他是这样子把他抱起来的。好，他也可以去跳有氧舞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欣赏到这边就好了哈。好，这个就是来让我们知道其实有无限多的可能。看到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心在主导，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讲说要净化心的本体就是阿赖耶识，对不对？所以看到心的重要。再来，意义感，探索生命的真谛，意义感就是在帮助我们探索生命的真谛啊。来，我们看原生的微妙，原生起了我们要大家欣赏赞叹它，然后呢要有众缘的和才能成就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要心怀感恩，是不是？如果没有你我的话，我们这一堂课怎么开得成？好，然后我们也看到因缘相依，所以我们要学习合作，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如果我们在家里头跟我们的哥哥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处不好，我们就要常常想到因缘相依，我们要学习合作，跟别人合作，然后跟别人分享。待会的考题就是要出这一题啦。好，从缘起看到无常的迅速，因为在45分钟我们要 say goodbye， 缘灭了，是不是？是另外一个无常啊，是不是？可是只是说这个无常是我们在我们的预知之内的，所以缘起无常来的时候要放下，学习放下。好，怎么来建构完美的生命呢？停止造恶，就是停止造恶的种子，避免面对苦报，这就是所谓的诸恶莫作，培植良好的因缘条件，才能够成就顺境， 这就是我们讲的要多种善的种子，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就有讲贵人跟小人是谁给我们的，自己给的，对，所以我们要种善的种子。然后接下来直接消灭恶的种子，我们要怎么样？要用消业的方法，消业的方法忏悔，都是仰仗菩萨的什么力量？愿力跟大威神力，对。好，世间法我刚刚已经有讲过道德规范，要吻合道德规范，因为吻合道德规范的话，不逾矩你才不会造恶的种子嘛。自利利他，己所欲施于人，就是种善的种子来培植好的条件，随缘放下，这个是上个礼拜我讲过，我就不再多讲哈。好，接下来生命的列车会开到哪里去，您会在哪一站下车呢？这个影片非常感人，您屏息着来欣赏这一段影片。生命的列车，我们上个礼拜就讲，我们一出生就上车了。不久以前我读了一本书，书中把人生比作是一次的旅行，人生一世就好比是一次搭车的旅行，要经历无数次的上车跟下车，时常有事故都在发生，有时是意外惊喜，有时候却是刻骨铭心的悲伤。有连贯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前一章。降生人世的时候，我们就坐上了生命的列车，我们以为我们最先见到的那两个人，我们的父母，会在人生的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们，但是很遗憾的，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他们会在某一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孤独又无助。他们的爱，他们的情，他们不可替代的陪伴，再也无法寻找回来。尽管如此，还会有其他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之中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甚至于还会借由婚姻来体验千古不朽的爱情故事。坐同一班车的人当中呢，有的人轻松的旅行，有的人却带着深深的悲哀，还有的在列车上四处的奔忙，随时准备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众生的百态，很多人下车以后，因为他过去是帮助了非常多的人，因此在他下车以后，其他的旅客对他们回忆仍然历久弥新。相对的，有些人他只顾他自己，64亿人口当中他走了，没有人，当他离开座位的时候，没有人察觉到。有时候对你来说情爱深重的旅伴却坐到了另一节车厢去，你只能很无奈地选择远离他，继续您未完的旅程。当然在旅程当中，您也可以摇摇晃晃地穿过自己的车厢，急急营营地去别的车厢去寻找它，但是只可惜你再也无法坐到它身旁，因为这个位置已经让别人给占据了。没有关系，旅途总是充满着挑战、梦想、希望 离别，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生命的真谛，才能够帮助我们超越诸多的无奈。善待旅途上遇见的所有的旅客，找出人们身上的闪光点，就是优点，不断地向他们学习。永远要记住，在某一段旅程当中，有人会犹豫彷徨，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犹豫又彷徨。我们要学习理解他人，因为我们也需要他人的理解，不是吗？生命之谜就是我们要在什么地方下车，坐在身旁的伴侣会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的朋友将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全然无法知晓。我时常这样想，到我该下车的时候，我还会留恋吗？我能否潇洒坦然而去？和我的朋友分离的时候，我会感到痛苦；让学生们孤独前行，我会悲伤。我是否仍在执着于希望在大家都必须抵达的那个终点站的时候，你我仍然会相聚？孩子们上车的时候没有什么行李，如果在他们的行囊中一定要留下美好的回忆，有些小朋友父母亲一定要他学钢琴、学芭蕾、学琵琶、学演讲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就是幸福，还是父母亲的另外一种执着？我下车以后，希望和我同行的旅客们都还要能记得我、想念我，这将又是另一种执着，因为其实是无我的。他说，致力于当下才是最务实的人生。我把这个影片献给我生命列车上的同行者，就是在座的各位大菩萨，祝福您旅途愉快。好，我今天的演讲要到这边就来告一个段落，因为我要留下时间来让各位来学习体会。那我要介绍这个五色旅，刚刚我带的这个五色旅啊，它是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哪五方呢？东方阿处佛，诶，这个是应该是蓝色，我的原稿是蓝色，那因为我发现这个 projector 啊光比较强，所以它把我变成白色了，这是蓝色啊。毗卢遮那佛在中间是白色啊，所以你的五个颜色啊，基本上是东方阿处佛它是蓝色的，南方宝生佛是黄色，阿弥陀佛红色，不空成就是绿色，是这样子组成的，是五方佛力的加持。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剩下不多的时间，35分钟，我们赶快要来学以致用哦，请您列出来。哎，等一下。好，我先要解释，我出这个题啊，第一题要你们注意到每一件事情。过去如果我们只想说，就是我在做啊，其他根本没有人在做，这种想法对不对？不对。其实你仔细想，每一个环节都是因缘和合才能够成就，任何一点任何一个丁点的事情都需要众缘，所以我们要重视别人，要跟大众一起合作。在大家讲这个列举第一因缘那个第一题的时候，为什么都没有人想到佛陀教育基金会？佛陀教育基金会是，你有讲佛陀教育基金会吗？哦，还没有讲。哦，我抢先讲了哈，因为其实如果要我回答第一题的话，我第一个会想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因为如果没有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会不会来这里？不会。你们会不会来这里？也不会。会不会有场地？不会。会不会有设备？不会。会不会有讲义？什么都不会啊。 所以它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清音啊，是不是？好，以此类推。我为什么要出这个第二题？就是说，常常我们对事情的轻重缓急搞不清楚，然后我们一定要在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快的能够抓出来哪一个是这个事件爆发出来以后的清音在哪里，罪魁祸首是在哪里，或者是榜首是在哪里，我们要很快的能够讲得出来，然后再归纳其他的助缘。还有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有时候我们常常有负面的影响，我们自己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打瞌睡，或者是我们打呼声音影响到别人的上课啊，是不是啊？我随便举的，这边没有打呼的人，也没有打瞌睡啊，哈，谢谢各位。那这就是我出题的动机，希望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能够用得下去。好，我讲过啊，我出的题目绝对不是让你从字面上面去看字答答案的，不会是，一定是让你要充分的吸收融化了以后，然后把你的感想写出来。我刚刚不是特别很辛苦的讲了分别因缘出圣法门经里头，还有举了，哇，我讲那个字的时候还讲很用力哦，邪圣邪行殊胜，还有障碍也叫做殊胜。有哪一件事情是不好的，有哪一件事情是好的，是心在分别啊。我出这一题就是要您知道说，平常我们很容易因为第六意识的了别的作用，常常就很快就判定说啊，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对不对？刚刚我还出了很多的陷阱，让你们去讲说啊，什么是正面影响啊，什么是负面影响？哇，你们讲得很开心啊，对不对？哈、哦，好，最后我要告诉您，这一切没有一件是好是坏，所以说缘起是落于中道，对，这个才是标准答案。刚刚讲无常，好的也是无常，坏的也是无常，我可以给他分数。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对，他没有把它当作这是好的，这个是坏的。这位帅哥给的答案我也可以给他分数，是因为他讲说我不去执着于他，所以我既然如果没有执着的话，来了就来的。我们因为好，他在统计的过程当中、哦、我秀给各位看，我原来希望带各位在看这个心理游戏，在做这个心理游戏，这个心理游戏也是哇超棒哦。那要怎么说呢？可是因为刚刚各位实在没有快很准啦、啊、什么分班就分了个那么久啊，挑组长又挑半天、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因缘，就没办法了。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做这个心理游戏。既然是心理游戏，一定是测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想法偏向于正面，或我们的想法偏向于负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要做一个结论：灵性的激发是生命教育的终极。那佛教是讲觉性的启发啊、哦。那这个很重要，这个牵扯到黑格尔的正反合，上个礼拜我讲体相用三位一体，有没有印象？没有忘掉齁，体相用一样的，这边是本体，就是我们说的灵的部分。心，所以心是指正的部分，就是报身佛，以报身佛那就是空中妙有的部分，就是有的部分。那这边是反，就是以人类，以宇宙人类为中心思考，所以相互依存，生命的流转是在这边，这是身心灵的三个的整合。所以合的部分是指这两个身心对立，身跟心本来是对立，对立的统一是灵。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这个留到下一次我会把它讲得更清楚，这样好不好？然后下一周下两周的那个预告哈，这个你们的讲义印的不是很清楚，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叫做佛教的觉性照顾来对照基督教的灵性照顾。孔汉斯，这是一非常出名的一个德国的那个宗教学家，他讲说什么？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他说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和平就不会有世界和平。所以想要有世界和平的话，宗教的对话，佛教跟基督教要对话，和佛教要跟回教去各个去对话。好，所以下面两个礼拜，我要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探讨。第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我要讲安宁疗护。为什么要讲安宁疗护？因为我们第一堂课讲人，佛教的人生观嘛，讲生，今天讲生命教育，都强调在生上面。安宁疗护，因为在下个礼拜我就会提到进入死亡的那个部分。那安宁疗护就是从生要过渡到死，它是照顾生死两边的，所以我要用一个礼拜来讲安宁疗护的这个部分。再来一个礼拜呢，我要来讲基佛二教他们怎么来对话，他对生跟死的认知是怎么样，灵性照顾，他在生意上，我们佛教讲觉性照顾，在生意上他应该要怎么诠释才属于正确，那两个宗教应该要怎么会去会通。您可以想象这个主题实在太重要，否则孔汉斯他就不会不用讲说没有宗教对话就不会有宗教和平。现在最大的战争是不是都是因为宗教引起的？中东几十年的战争到现在还战火熊熊，我们知道没有宗教对话不会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和平不可能有世界和平。所以下两个礼拜您千万别缺席哦。好，今天我要非常感谢各位大菩萨们的聆听。墨学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平尼，没有什么可以送给您的，所以送给您一个会闪的夜明珠，谢谢您，谢谢。